星期五晚上六点，何龙涛、武大、二德子、何文龙开着一辆 HR 出发了。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，一路上不断被敲诈者的电话指示的左转右转。每次一结束通话，文龙都会用手机通知预备队。快八点半的时候，他们到了进入机场高速前的临时停车带。四人下了车，做出一副抽烟休息的样子。
四哥，
文龙指了指前面的收费站，
就是在那儿拍的吧，里面的人应该有参与。
何龙涛仰头吐了一口烟，从兜里掏出开始奏谷歌的手机。
喂，何老板，你到了吗？
到了。
款子呢？
带着呢，照你说的全放在一个大书包里了。
好，你把书包从上面扔到下面的树林里。
什么？你让我把书包从高速上扔到下面的树林里？
何龙涛用一种难以相信的口气把对方的话重复了一遍。从眼角的余光可以看到文龙已经在拨电话了。
别废话，你照我的话做就是了。我的袋子呢？你拿到钱会通知你在哪儿取货的。
不行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
你信不过我也得信，我说话算数，一定不会再用袋子为难你的。
好，我信你一次，不过我警告。
行了，侯老板，赶紧吧，我的耐心快没了。
侯龙涛把手机收好，打开 HR 的后舱门，从里面拽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大书包，看他的动作就知道重量不小。二德子过来帮帮忙，两个人把书包悠了起来，扔过了一人多高的水泥护栏。小十分钟之后，文龙先收到了预备队的汇报，说是有一个背大书包的男子从树林里出来，上了一辆辅路上停着的奥拓。
你给我盯住了他，要连跟三天，确定他的住处身份，不要碰他，有什么异常的随时通知我。
与此同时，何龙涛收到了短信，让他去光大大厦的前台取袋子，一共六盘。
走吧，别他妈在这耗着了。
武大已经钻进了 HR。
王八蛋，我信任你每一阵。
何龙涛脸色阴沉的上了车。两天之后，敲诈者的身份就搞清了，是一个叫金小松的无业游民，现年28岁，家住平谷县郊，其24岁的女友高苗苗在机场高速收费站工作，两人处于同居状态。从王刚处传回的资料证明了以上的情况。金小松曾两次因盗窃罪分别在1996年和2000年被判处1年半和2年的有期徒刑，所以警方的指纹库里有他的存档。他在刑满释放后一直也没有正经工作，在家待业，也就是11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，方杰又打电话到如云的办公室请他吃午饭。何龙涛上午并不在办公室，他被叫到工商局接处罚去了。原来昨天工商在查他的一家酒吧时发现两条假中华，其实那是伙计自己买来走面的，并非出卖品，可人家本来就是为了找茬去的，哪还管那么多呀。何龙涛心里本来就正堵得慌呢，一回到办公室又听说如云又被方杰请走了，一股醋劲儿汤的就窜到脑顶上了。
你这个王八蛋，还没完没了了。
他向月玲问清了如云的去处之后，骂着就离开了国贸大厦。精彩的还在后面，请收听第135章抗议示威上。第135章抗议示威上。何龙涛并没有直接去找如云，而是先到薛诺的学校把他叫了出来。
咱们去哪儿啊？我还有一个小时就又该上课了。
女孩一上车，先在男人的脸上亲了一口。
什么课？
何龙涛发动了 HR。
两节自习。
别上了。
那怎么行啊，有什么事儿吗？
薛诺可是好学生，从来都没旷过课。 包括无关紧要的高三自习课。
哼，
郝龙涛把如云的事说了，又把自己的打算也告诉了女孩。
别上了，给你的同学打个电话，让他们帮你把书包带走，咱们晚上去取就是了，怎么样？
好吧。
希诺撅起了小嘴儿，一副跟男友同仇敌气的样子。
那个犬之狼真够讨厌的，老缠着妈妈，咱们就去气气他。
啊，什么犬之狼？
犬之狼嘛，那还不是犬之狼啊。
哼，对对，你的小嘴儿啊还挺不留德的嘛。
何龙涛笑了笑，伸手在女孩的大腿上摸了一把。方琪和如云是在顺天食府门口见的面，因为只有两个人，也就没要单间，找了一张小桌就坐下了。
你们在国内的现在可美了，五一、十一加春节，一年有三个大假，真是幸福死了。
嗯，还行吧，也就是这几年才改过来的呀。
十一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安排？
方琪给女人倒上茶。
哦，
没有，放不放假对我来说都没太大的区别，就是能晚起一会儿。
哼，也别这么拼命嘛，好好享受享受生活呀。
哼，你倒是挺会说的，不是日本公司最能使唤人的吗？
哼，其实啊，做到咱们这种职位的人，有的事儿该交给手下就交给手下了，不用什么都亲力亲为的。下礼拜我陪你出去散散心，什么桂林、苏杭、上海的，去逛一圈，有没有兴趣啊？
呵呵，如云忍不住笑了出来。你是在开玩笑吧？
不是啊。
你可能不知道，我现在有男朋友。
哈、啊，是吗？
方杰的表情略微的变了一下，然后又马上恢复了平静。他还确实是不知道前妻已经有主了，不过一想，凭他的条件，八成想要什么样的男人都行，有男朋友是再正常不过的了。
那有什么关系啊？只不过是朋友一起旅行罢了。你从没跟异性朋友上外地玩过吗？反正我心里没鬼，你
我就更没鬼了。不过咱们的历史在那摆着呢，如果不是我男朋友信任我，我给你单独出来吃饭这么多次就已经很不合适了。但是无论他有多信任我，我心里有多坦然，避嫌的道理你懂吧。
哼，没想到你也顾忌这些世俗的东西啊。
不是什么世俗不世俗的，既然生活在这个社会里，有一些规矩就一定要遵循的。如云推了推自己的眼镜，再说了，你现在应该很忙啊，哪会有时间到处瞎转呢？
啊，你知道了。
方杰坐正了身子，他知道进入正题的时刻到了。你不是以为能瞒过我吧？
当然不是了，虽然调查工作才刚刚开始，而且又是在秘密进行中，但像 IIC 这样的大公司还是会收到风声的。
咱们俩私人关系的好与坏完全不会影响到我在公事上的决定。你来之前没有对我进行重新的了解吗？
我这次回来公事儿并不是主要目的，我对我们公司的实力和信誉还是很有信心的。我知道只要我以本田新代部经理的身份正式接触 IIC， 你自然会根据行业准则进行处理的。在这点上我对你还是有起码的信任的。可
男人的样子有点伤感，有话就直接说好了。
可我也知道一旦触及了公事，咱们在利益上就有了冲突，我就不可能再和你谈及私交了，也就没机会纠正我13年前犯下的弥天大错，更没机会找回咱们的感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个女孩清脆的声音把方杰精心准备的演讲打断了。
啊？
如云一抬头，看到巧笑嫣然的薛诺已经来到了桌前。
啊，诺诺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下午没课了？
涛哥带我来吃饭啊。下午没课了。
薛诺来到椅子后面，很亲热地抱住了如云的脖子，把脸和她贴在一起。
妈，你有时间也不陪我吃饭。
龙涛呢？
他去停车了，这里的车位真难找。
女孩瞟了一眼处于目瞪口呆状态的方杰。
这是谁呀？
哦，我的一个朋友，你叫方大哥就行了。
哦，方大哥。
你。
方杰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呢，刚才一听到女孩对前妻的称呼，刹那间他就如同遭了雷击一般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身子也跟着抖了一下。
你
我怎么了？我脸上有不干净的东西？
你叫他什么？你叫他什么？
我叫他妈呀，她是我妈妈。
薛诺脸上一片茫然，可心里这叫一个乐呀。
你叫他妈？叫他妈？你是他女儿？你是他女儿？
方杰自言自语地念叨了几遍，看女孩的年纪应该是十六七岁，就算加上早熟的成分，也绝不可能是在自己和如云离婚后出生的。难道是？怎么算也不对。
如云，他不会是我的。
你想什么呀？如云看到男人失魂落魄的模样，差点没笑出声来。
他叫薛诺，是我干女儿。
方杰像是大病初愈一样，拼命地喘了几口气，抹掉脑门上的虚汗，活动了活动僵硬的身体。
我说你也不能生。
他没说完就意识到自己是放松过头了，不该说的话。虽然男人已经住口了，但如云当然知道对方想说的是什么，他的脸色变得很不好看。
哼，你放心了。哦，哪儿的话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嗨，徐总，你也在这儿？
侯龙涛一脸惊讶地走了过来。如云脸上有了笑容，站起身来。钱之郎先生，这是 IAC 中国的投资部经理侯龙涛。
龙涛，这是日本本田总公司信贷部的经理钱之郎先生。哦，您好。
方杰起身和来人握了握手，他并不知道侯龙涛和如云的关系，更不在乎他的身份，只是庆幸他的出现使自己暂时摆脱了尴尬的境地。
你们也没怎么吃吗？
侯龙涛指了指桌上基本没动过的菜。
一起吃吧，我刚要了一个单间。小姐。
他也不等别人发表意见，就把服务员招过来了。
这桌的菜移到包间里，来吧来吧。
一手搂住薛诺，一手拍了拍方杰的肩膀。方杰看到侯龙涛和薛诺的亲密样，算是明白了，大概如云是认了下属的女朋友做干女儿，可这个女孩的年纪可不大。现在国内的社会风气也真是有够开放，实际上让他惊讶的还在后面呢。进入单间，如云坐在最里面，左边是方杰，右边是侯龙涛，薛诺则坐在侯龙涛的右边。刚才在外面，侯龙涛就已经把菜点好了。在服务员上菜的整个过程中，他都是把薛诺搂在身边，在他的脸蛋上、嘴唇上不停地亲吻，手也是在他的腰腹上游移，弄得他粉面也红了，呼吸也不稳了。方杰心中暗喜，有人负责制造气氛了，他们要是再过一点才好呢。要是能把如云看得欲火攻心， 那才是最好不过的。等外人都离开了，喉咙涛在薛诺的耳边悄声说了点什么，然后起身走到如云的身后，突然绊住了他的下巴，把他的脸仰了起来，低头叼住了他的双唇，很激烈地吻了起来，舌头插在他的膛口中搅来搅去。如云呜呜地哼着，不仅没反抗，还伸起一条手臂扶住了男人的脖子，眼睛也闭了起来。方杰早就惊呆了，他真怀疑是自己产生了幻觉，还抬手揉了揉眼睛，分明是有一道透明的精液从两张热吻在一起的嘴巴里流了出来。他已经确定这绝不是幻觉了，但他却没有任何的行动，因为他的大脑一时之间还无法解读刚刚获得的信息。那个男人是前妻干女儿的男朋友吗？怎么会突然又和前妻搞上了呢？喉咙他的双手在如云的脸上脖颈上轻抚着，一点没有离开他香甜双唇的意思。
你们在干什么呀？
方杰终于缓过了神，起身重重地推了一把喉咙涛。喉咙涛并非毫无防备，但还是降中不备，一下坐倒在墙边。
你干什么呀，小日本，你有毛病。
屋里的两个女人都是轻轻的一声惊叫，离座去搀扶男人。
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他的男，你怎么又去亲这你女儿的男朋友？你女朋友的干妈？这我……
方杰思绪混乱，连话都说不利落了。他是我老公。
那你……
他也是我老公啊。
这他们俩都是我媳妇儿。
喉咙涛已经站了起来，搂住两个美女。
没听说过两女共侍一夫吗？
对方那种瞠目结舌的表情真是太让他有成就感了。
如云，你怎么会甘愿这样呢？
方杰气喘吁吁地坐了下去，他原以为能让前妻心仪的不是个超级大老板，也得是个家世显赫的人物，没想到却是一个毛头小子，而且还是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恋情。没有什么能比一个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问题更折磨人的了。
唉，这是你的选择，我也无权过问的。
出乎喉咙涛的预料，风杰很快就恢复了平静，而且还居然坚持着把这顿饭吃完了。无论自己怎么在他的面前调戏如云，他却愣当是没看见，只是问东问西地打听自己的情况。午饭过后，喉咙涛提出送方杰回酒店，他婉然谢绝了，自己打了车走了。
哼，我还以为他会死赖咱们一天呢。
喉咙涛叼着烟上了车，甩他甩高兴呢。如云坐在后面，轻轻推了爱人的后脑勺一下。
我又不是故意的，碰巧你们也在这吃饭嘛。
还说不是故意的，你不是特意来找我的？诺诺见到我可一点也不吃惊啊。如云的语气里可没有一点责备的意思。
你没按我说的办呀。
喉咙涛扭头瞪了一眼身边的薛诺。
我……
女孩缩着脖子吐了吐舌头。
我给忘了，再说我也不能骗妈妈呀。
对，你跟他是一条心，就不用帮我了。
喉咙涛伸手在美少女皱着的鼻头上刮了一下。